今天跟大家也圣诞节快到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在圣经当中记载啊，耶稣诞生的其中一件事情。啊、我刚刚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通常我们要么就马太福音，要么就路加福音。那马太福音当中，我今天给他们选的就是第二章这一段啊，这一段落两个主关键的人物。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就已经出来了啊，我们等一下我们一直要思考的就是这两个关键人物啊，第一个就是希律王，然后第二个呢啊，就是一些从东方来的所谓这些博士啊。那这个希律王呢，我们读圣经其实有两个希律啊，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叫做大希律啊，他是爸爸，他死了之后他把位置传给他的儿子，那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就把那个施洗约翰的头砍掉，那个是他的儿子啊，通常我们叫小希律啊。那大希律是在公元前37年到一直到公元后4年啊来去做王。这希律有一点特别，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在这段圣经当中有这些的行动，我需要了解他一些背景。第一，他本身他不是犹太人，尽管他当犹大地区的王，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他们的近亲啊。圣经记载他是以东人，所谓以东呢啊，就是在今天约旦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做王的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中文说他是一个藩王啊，就是他不是他自己要做王的。而是别人把这个号加给他的，他不是真正那个王啊。那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我再解释啊。然后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我们通常叫博士啊，只不过我们和本翻译的时候，博士这两个字跟今天的博士意义不一样。和本翻译的时候，那时还没有西方式的大学。啊、还是这种传统的大学去举人，就秀才考举人，什么一级一级考上去。所以当时翻译博士叫博学之士、啊、不是今天的 PhD、啊、他为什么博学？因为他们能够他会看星、啊、那所以吕正中一本就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占星家，他能够从星当中在、啊、天空晚上这些星、啊、他能够看到一些信息啊。所以 你会看是一回事，你能够看到一种信息出来，所以他是、啊、所以就叫他一个智者，所以是翻译成、啊、他们一个智者、啊、那说他们的博学。所谓东方就是所谓今天伊拉克以前所谓米索布达米亚、啊、那个地方、啊、那这里这两种人第一节就提到这两种人希律王、啊、还有这些从东方来的这些博学之士，这个很不一样啊！希律王就是犹大地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 insiders， 他们是信奉犹太教的啊。那假如要诞生的弥赛亚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他们是 insiders。可是刚开始对这个耶稣诞生有反应的呢，反而是 outsiders， 老远的地方啊，能够看到这个星啊，然后他要来去。找、啊、这个星为什么要诞生，它表示什么事。然后呢，圣经说他们能看到他这个明亮的星、啊、那么明亮、啊、然后他们能够看到有信息、啊、就说有这个明亮的星就表示有犹太人的王要诞生了、啊以前我在香港很难看到明星、啊、来到美国就比较容易了。那因为这里比较那个灯光污染没有那么多，尽管我住的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的灯光的污染。好，我上次看到很多明天上的繁星是什么时候呢？啊，是上一个月感恩节。我不知道你们这区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啊？感恩节当天非常刮的大风，前天晚上刮大风，然后我们那边呢就要准备一个准备措施，他怕刮大风，那些树倒下来压到这那电缆。然后是说变成山火，他这要 Edison 这些 equipment 比较旧，他常会发一些 sparks 跑出来， 那就是 sparks， 那点燃了这附近的那些干草，风那么大啊，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山火啊。所以他在我们半夜我们睡觉之前，他也警告我啊，就是说风很大，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把部分地区的那个电，我们自己不主动把它关掉啊。那果然在半夜三点钟左右啊，就回去你也看了都。比如说我有一个灯还不是说电脑操作，还是自己去遥控时间的啊，这你就知道哈，哦，昨天晚上三点钟那个灯就停了啊，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电呢？我们整个感恩节当天都没有电，一直到晚上感恩节晚上十一点啊，才把它电它一区一区的恢复啊，才恢复到我们住那里去。所以感恩节当天晚上，本来我们请了一对夫妻请到我们家吃饭，我们什么漆黑一片，怎么请别人来家吃饭呢？结果对方就请我们全家到他那边吃饭啊。那我们去完他那家吃饭呢，回来电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们在大门口，我们就欣赏天上的繁星啊。平常他下面都有一些灯光都软，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当天我们那一区全部停电。所以我们在看 天上的繁星看得很清楚可是有一个他们当时这些人看天上的繁星，他每一天晚上都看，可是看到今天有一个星比较特别，跟以前平常不一样，平常看不到这样一种的明亮的一个星啊。那很多后来的历史学者或是科学家尝试解释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星的出现啊，有不同的解释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彗星，是碎流星啊，或者是个新的星啊，然后爆炸，所以产生那个光特别明亮，或者说有三个星哈，这些木星、土星还有这个火星，他们在轨道运行的时候，每二十几年啊，他们就会啊运行到比较接近的地方。所谓接近是我们肉眼从地球看上去的，在太空你就看到其实他们一点不接近，怎么从我们这个地球这样看上去他们就比较接近，所以变成三个星就汇集成为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大星。那哪一个解释才对，没有一个解定论，就是说有这些不同的解释。然后呢他们呢看到这一个哈，就他们想到，他们就知道有个犹太人的王要出生了。为什么呢？所以他们这些所谓的博学之士，他的确很博学，他不但只会看天文，而且他也熟悉犹太教的一些的经典，他能够想，他知道，他本来一直看一个星，怎么知道这是犹太人的王要诞生？他就知道。因为原来在《利未民数记》当中，巴兰的预言当中有提过，那就是说到时候，那有一个星，要看星，然后要有一个杖，要兴起，这个杖就是一个统治的权柄，所以他就同这一节圣经，很多圣经学者推测，假如他同那个星会想到有一个王要出生，应该是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他们不是犹太人啊，可是他熟悉犹太人的这些圣经啊，知道犹太人的王要出生。好，两种人，可是也同时有两种反应啊。首先在第二节的时候啊，他们来去找那希律王，问他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我们要来拜他。他们第一个反应，这些 outsiders 啊，要来拜这个生下来当犹太人的王。可是呢，希律听到这些信息，他的反应是刚刚相反，他非常不安啊。为什么他非常不安呢？我刚刚第一，他是以东人，他不是真正纯血统的犹太人，结果他皈依了犹太教啊。然后呢，这个希律是非常晓得怎么耍这种政治手段的啊，他为什么会当上这犹太人的王呢？在大希律之前没有这个职位的啊。那这个希律他特别跑到罗马，跟罗马的政府说：“你看啊，我不是犹太人啊，所以我不会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我皈依犹太教，所以他们也会服从我啊。你让我来管他们， 你就放心了，我不是犹太人，可是我带你们去管这些犹太人，我知道他们犹太人怎么回事。所以呢，他是因为这样子他拿到这政治的权利，所以犹太人罗马就说啊，你就给你这个封号啊，你叫犹太人的王。那也许你会觉得说，罗马政府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一个名号归给他？其实我读一点罗马历史就知道，罗马历史当中从刚开始是一个共和国，后来他们发展我们成为叫帝国，这不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我们后来历史学家叫它叫帝国，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每一任的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掌权人都没有用王的，因为这有这个罗马他刚兴起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有这个王是坏的，以前的王管我们都是坏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有王。所以从这个罗马为什么叫刚开始大概有500年我们叫罗马共和国，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议会当中决定的。我们今天美国就用了它的名称叫 Senate， 他们在拉丁文叫 Senatus， 所有重要决定都在这个 Senate 里面决定的。所以这个行政的只是去执行议会所决定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整个罗马历史当中，从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它演变成为罗马帝国，没有一个统治者会用这个王这个字，因为他想了王就是坏的。所以你这个希律既然你想要去管犹太人，好吧，我就给你这个我们自己不喜欢的称呼，你要去做这犹太人的王吧。那所以呢，希律是透过这样一种政治的手腕去拿到这样一个权利，可是他不是真的犹太人啊，所以很自然的你会有点不安，你会觉得常常会焦虑什么这犹太人会不会不服从我，要来推翻我。可是你现在竟然听到说，我明明我的封号就叫犹太人的王，现在这些人呢跑来跟我说有一个要生下来当犹太人的王出生了，假如你是希律你也会不安，对不对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华人所说真命天子我是假扮的，真命天子出来那我的位置不保了所以非常不安。那圣经说耶路撒冷里面的也都不安，为什么呢希律做王，我刚刚说也在公元前大概37年就开始做王。那只不过呢，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我们以为就是说耶稣出生就应该这样子算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出生就公元的0年那可是后来很多圣经学者就是说大概有100年前的圣经学者也算过就是说以前刚开始那些人算的不准耶稣真正出生的那个年份应该在主前的第4年，从主前第4年，从希律主前37年开始就做王，到耶稣出生时也30几年30几年做王。那现在老百姓听到有一个真命天子也要出来了，老百姓也会觉得不安因为觉得说这个王当我们王当了30几年，终于有另外一人出来取代他了，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社会会动荡不安那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也都不安好，到第4节希律王他怎么办呢？这些人来找他这个生下来当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在哪里？希律王也不知道，所以找了犹太里面的宗教的精英这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祭司长就负责带领敬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进入圣殿当中去接待这些来献祭什么等等等等所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带领敬拜的这些人。文士就是熟悉圣经不但也熟悉，当时还要教圣经所以有些翻译把它翻译成律法师为什么叫师？他就因为他老师所以叫律法的教师，律法的老师。这两种人就等于相当于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带领崇拜的人 还有教成人主义学的人，这些就是犹太社会当中的宗教精英，他们一系列找他们来，你们去查查看，究竟这个人要生在哪里？可很有趣哈、哦，你看第四节，希律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基督是希腊文啊，他用希腊文翻译成有那个希伯来文啊，这弥赛亚这个字。也许呢，为什么叫基督？你从来没有想为什么叫基督啊？那我有一次在恍然大悟。有一次在香港，有一次在北京都看得到，首先第一次应该在北京，我到了那个北堂天主堂啊，就北京那个中南海啊后面有北堂很大的一个教堂，我进去参观，那时候是我忘记什么时候，反正里面很多这些 banner 啊，很多 banner 当中，其中我看到四个字“基利斯都”，说哦，原来基督原来是叫做基利斯都。后来我在香港一个天主教的修院啊，在香港仔叫圣神修院，100多年历史，它有一个所谓的房角石，就是盖那个修院的时候有一块纪念碑啊，上面写的东西，它到下面它下款就是说叫基利斯都多少年啊，然后我才恍然大悟，说下来做王的那个人在哪里？那希律王听完之后，他就找了这些大祭司长跟文士，然后就说：“弥赛亚要出生了，生在哪里？你们去查查看。”希律，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熟悉犹太教，他皈依犹太教，熟悉犹太人的一些的想法，他就知道当时犹太一直期盼一个弥赛亚要来临。当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就掌权了。弥赛亚来临掌权，就表示希律王不能够掌权了。所以希律王马上反应过来了。尽管那些这些博士，东方博士没有提过这个字，希律王马上反应过来，说弥赛亚要出生了，要来了。问他们，请他们去查查看。他们查了之后，哦，应该在伯利恒。要有两段圣经，大家看着好了，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哈。然后呢，他就这个伯利恒呢，其实离开当时候他们去找是耶路撒冷去找希律王。那其实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很近哈，那只有这个6 miles 哈。那今天来说6 miles 很快嘛，很快就会到了哈。那尽管当时没有开车。你就是坐那个这个 donkey 这个驴驱或是走路6 miles 很快就会到他们都我们常常都看那个图画，这个博士骑着骆驼的那骑着骆驼应该也比较快那只不过就是说，尽管只有6英里，只不过去也不容易去在座当中多少人去过圣地的？去过的有没有？没有希望大家以后也找机会去。我在香港的时候呢，这公元2000年啊，公元2000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划时代的日子啊。那公元2000表示什么？表示耶稣诞生了2000年了啊。那所以呢，我在教会当中，我就有个提议，我们要做一件特别的事啊。既然是纪念诞生2000年，我们做特别事，我们去圣地里面去看看啊，让我自己想那个名称啊。就是说公元2000圣地寻根之旅别人常华人看到对方就问你籍贯哪里那我只能说哎呀，你要勉强说我籍贯哪里的话，因为我香港出生的，就我爸爸是镇江人，江苏镇江，所以你要我问我籍贯哪里，我就说我是江苏镇江的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肉体的生命，可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你要找一个根，那根在哪里啊？就在这个圣地，所以我就把这个团，我就改了名字，这公元2000圣地寻根之旅然后教会当中有大概20几个人报名，我们一起去报了一个团去圣地。那我们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尽管只有6 miles， 我们用了大概半个小时才能够到第一有两个原因。耶路撒冷是一个 是一个小山上面啊，到处都是山啊，耶路撒冷就群山上面的一个山，所以你要先下山啊。那伯利恒也就另外一个山丘，所以你下山之后，那车开了一段时候，然后又再上山。那只不过这个最主要的时间，那个用时间花的时间不在这里，而是伯利恒是在我们今天啊，是怎么说是这个是约旦河的西岸，是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地方。你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政府管，你从以色列政府管的地区进入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自治区，很多手续要办的，还要查检查行李啊什么等等，很多东西要办的，所以搞了这样要过关啊，就是搞了半个小时才到啊，那所以其实很近的啊。然后他们就啊，然后他这希律王找到答案了，这个把这些博士叫来说，我知道在哪里，在伯利恒啊，那你们去啊，那回来再告诉我，让我也去拜他啊。然后呢啊，然后圣经就说哈、啊，刚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说啊，这东方的博士看到了星，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而他不知道这个犹太人王圣在哪里啊。所以换言之呢，我们常常说所谓这个 Star of Bethlehem 啊，是伯利恒之星，刚开始把他们带来的是这星啊，到了耶路撒冷就停了啊，他只是一个 Star of Jerusalem 把他只带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查出应该在伯利恒，离开这里不远，在伯利恒，而他们出去的发现那个星又在移动了啊，他跟着星那边走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啊。然后呢啊，那所以呢这个啊，所谓叫做伯利恒的之星啊， Star of Bethlehem 啊，是就是说是后半节的事，刚开始吸引他们来的啊，这个星啊，只是一个 Star of Jerusalem 啊。为什么会做这个区别呢啊，因为呢我们在神学上面我们说有两，神给人有两种启示，第一种是一般启示，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啊。然后刚开始我们刚刚圣经所讲的一些所谓的博士，他透过天象啊，有些人可能透过其他啊，比如说我在香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很多些啊朋友啊，他们可能叫生物学的，叫这个什么等等，叫 chemistry 化学什么等等，那我跟他们聊，他们都说哎呀，其实我们当一个科学家最应该要相信上帝的啊，因为你在科学世界当中整整有条，非常严密啊，整整有条，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奇妙了，一定应该要有一个上帝啊。所以反而在科学家当中，他们要相信他很自然的，就觉得说他们研究这个研究对象太伟大太伟大，应该有一个造物主啊，这个一般启示啊。可是啊，为什么我华人说我们冥冥当中应该有一个造物主，可是这样我们这个普通启示可是这普通启示不能够告诉你究竟这冥冥当中主宰是谁啊？那所以就需要特殊的启示啊，要查考圣经。他们只知道来到这个地方啊，可不知道他在哪里。查考圣经哦，原来知道在伯利恒啊。所以我们要全面得到神的启示，第一个步骤我们透过普通启示，第二步骤要透过这个特殊的启示啊，我们才能够清楚完整看到神也跟我们说的话。好，然后他找到这个婴孩，然后就献上这个礼物啊。然后呢这个圣经讲他已经进了房子啊，那这个不太一样，跟路加记载啊，牧羊人去看耶稣的时候呢啊，他在这个马盖当中啊，是马棚当中，是给牛马住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平常看这个 nativity scene 全部都放在一起，对不对啊？这个 nativity scene 当中有婴孩耶稣，有这个牧羊人，也有三个博士，其实这圣经当中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啊。博士来的时候他已经因为本来没有地方没有房间让他们去住，后来因为有房间了啊，他们就可以到房子里面了。所以这些博士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因为耶稣诞生老早，这星在亮的时候耶稣已经诞生了，他从那边走这样一直过来，骑着骆驼过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进了在房间当中了，然后当他们要敬拜他，还献上礼物，真实的敬拜，这应该这样子，真实的敬拜这耶稣的王，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礼物。然后现在我们都非常周密的为我们家人朋友准备很多圣诞的礼物，最重要的圣诞节我们要学这三个智者，我们要献礼物给耶稣。假如你都想好了，我们要送给什么礼物给我的家人，我都想好，都已经买好了，那还有一件事你要想想，这个圣诞节你要献什么礼物给耶稣。好，然后他们这样朝拜耶稣，献上礼物，然后到回去，然后就说，那个梦状中，神，就跟他们说，你不要回去看希律王了，所以他就从另外一条路去，不是说不要再经过耶路撒冷，直接不要离开，不要再进耶路撒冷，从另外一条路走了，那这希律王就不会找到他们。这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好的意思，这些博士远远不就那个从千里而来，终于看到这个耶稣了，看到这个弥赛亚了，他的生命受了改变了，生命改变之后他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生活怎么改变呢？那我不要走 原来那条路，神给我说要我不要回去看他，我的人生我要走另外一条路，从另外一条路去走他的人生，过他的人生，所以我们生命改变一方面是横向，是一个 vertical 的，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 horizontal 的，我们生活上面我们的 要产生变化。好，我们就先把这个经文跟他解释完，等一下我会有一些的总结。在总结之前大家看一看，我说公元2000我带着我教会一些弟兄姊妹，那这里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伯利恒的叫做 Basilica of Nativity，中文我们通常翻译是叫主诞堂，我们的主诞生的地方。因为耶稣诞生之后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他们都回去当年耶稣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那教堂越盖越大，那所以现在你到那边去找耶稣诞生的地方就必须要进这个教堂。怎么进呢？这门在哪里呢？那其实这个教堂很特别，你看不到一个大门，它有个小门，在哪里呢？在这个计程车，你看到这黄色黑色那个计程车，在这个计程车的后面有一个小门，你看这是那么小，凡是要去进去看耶稣出生的地方都要这样子进去的。为什么呢？导游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很没有礼貌，他们骑着马这样，骑着马这样冲进去教堂，他们觉得很讨厌，所以把那门变成很小很小，每个人进来都必须要下马，而且还要去鞠躬一样这样子进去的，要谦谦卑卑的进去，去朝见主耶稣，所以今天每个人都要走这样一个门进去，才去里面，就进到里面之后，里面很黑，因为当没有什么窗，这门很小，那大家都要最主要的找，很多人就来到这个地方，在地板上面有这样一个星，就标志着当年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个照片不是我拍的，因为当时里面很黑，那我那时还用这个、以前还没有 digital camera， 还是拿着那用 film 的那种 camera， 拍不到里面这样情景，可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就把这手放上去，就把手放在这个耶稣诞生的地方，你看进去你就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好，那这是里面整个伯利恒怎么样呢？今天的伯利恒那你至少你看那个外面叫它是个山坡一个斜坡路，这个伯利恒跟耶路撒冷一样，它是在另外一个小山丘上面，那有很多小的商店，叫巴勒斯坦人去做小生意，很多特别很多木头做的一些 souvenir， 那当时我们就在边也买了一些东西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伯利恒是这个模样的，只不过它至少你看得出它是一个小山丘上面，所以尽管从耶路撒冷要下山到那边又有上山才来到伯利恒。好，我做一下总结。我刚刚说 一开始从第一节有两种人，这两种人他们也是为什么这两种人他们得到两种不同的启示，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告诉他们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出生了。今天我们很多人也许因为我觉得说，哎呀，人这里面有良心，良心是哪里来的呢？很多人没有信主，可他很有正义感，这正义感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不是还是背后有一种的道德律，这个道德律深刻在我们内心当中，在我们良心当中，那这个道德律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的掌管宇宙的这个道德的道德宇宙的主宰，或是我们华人说冥冥当中有一个主宰，可是所以冥冥当中的主宰是谁？我们知道，可是他是谁呢？科学家研究科学发现世界整整有条，肯定有一个造物主，可是造物主是谁呢？普通启示不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查考圣经那这样就进入这个特殊的启示，进入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掌握到神要跟我们讲的话那当时候呢当时候就犹太人说这个真的是好像一个 scandal 一样，为什么耶稣出生的时候吸引到要来去拜他的竟然是这一批拜偶像的这批人旧约以赛亚书讲巴比伦人说他们的罪起因的罪什么他们就是看天象，他看星星，他看这个月亮然后就说他里面有什么信息给我们可是以赛亚先知在这讲的时候是谴责巴比伦的其中一个理由，因为你们没有归信这个独一的真神你们只是看这些东西，这个对犹太人说就是拜偶像可是神的恩典竟然临到这些拜偶像的人当中所以对犹太人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两种人一种是外人一种是你自己人可是外人在 outsider 竟然愿意接受跟敬拜那所以第二节他跟希律王上我们要来拜他十一节他进了房子看到耶稣他们就俯伏去拜他这 outsiders 接受而且去敬拜耶稣 insiders 犹太人自己的 insiders 这些希律王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律法教师他们懂圣经可是他却对于这个耶稣有抗拒抗拒到什么地步希律王后来想要把他杀掉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其实我刚刚说是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其实我们 再说往深的去想一想其实不是两种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对神对耶稣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的反应我愿意信靠他我愿意降服在他前面可是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会反叛的我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不愿意听神的在我人生当中安排给我的一些旨意那所以我们会反叛那所以呢就这个而且马太福音在写这马太在写这福音书的时候正正反映着这当时候福音传开之后的那个情形这些犹太人就是 insiders 就是拼命就是不肯信结果就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这外邦人都信了所以就是这样 很讽刺的这些 insiders 反而是拒绝这些 outsiders 反而这些 insider 反而就outsider 反而就愿意接受 insider 拒绝只不过这种情形呢不单只当时候我们今天都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耶稣我们都会有这样两种的反应尽管你觉得说我是老基督徒啊我圣经很熟啊那我常常每个礼拜天必须要回来过敬拜生活可是当时候这些宗教的领袖也都是圣经很熟都是常常过这样敬拜的生活 可是他们这并不表示他就能够服从顺服神、啊、他信仰僵化了之后、啊、我们对信主久了、啊、信仰僵化了，我们还是会对神有反叛的、啊、我们看看旧约当中很多神所用的人都是这样子、啊、最明显的约拿先知，他是先知啦、啊、神要他去巴比伦去开布道会，他不愿意去、啊、往另外一个方向跑。所以就是我们接受神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对神也会有这样一种去抗拒、啊、所以这两种反应并不只是两种人，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我们对神对耶稣就有这两种反应，也可以说它是人生存的两种不同的生存境况的一个写照、啊、第一个写照就是说我本来有些人是本来不配的，可是却蒙恩。我们今天都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本来不配的、啊、可是我们却蒙恩、啊、那可是这个神的恩典真的很伟大、啊、神的恩典竟然临到当时候临到这些外邦的人信异教的人甚至我们说是迷信的人，可是神竟然透过这信心、啊、去呼召他们、啊、所以神在犹太人当中这些人拜偶像他们是最不应该被神接纳的啊、所以是不配的，可是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不配的，可是他却蒙到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不配的，可是我们却蒙恩、啊、那时间关系这个我就略过去我就不讲、啊、然后、啊、第二种生存情况怎么呢，我们就抗拒、啊、反叛耶稣的王权、啊、那这个呢、啊、就、啊希律王这个很有意思，希律王在犹太人当中尽管他不是纯犹太人、啊、根本就不是犹太人血缘上面，可犹太人是很尊敬他，为什么他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把以前说毁灭的圣殿把它重新按照所罗门那时候尺寸要把它非常华丽的把它建造起来、啊、一般我们在读圣经这些书里面就讲这个是 second temple、啊、第二个圣殿，那你说不是以前 回归的时候、啊、这个尼西米啊以斯拉他们那时候已经重建圣殿了吗，当时重建是个比较小规模的、啊、很不完善，可是到希律的时候、啊、他为了要自己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种享受一种的别人对他的一种服从，所以他就用很大的、会很大劲把这个圣殿按照所罗门的尺寸重新很华丽的建造起来，所以表面看起来你看这个人他愿意这样做他肯定是 他是非常一个敬虔的人 敬虔神的人、啊、可是这个很敬虔神的人呢他竟然要愿意去杀去谋杀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你行为很多时候你表现的好像我很敬虔，可是当我们很表面很敬虔，可是我们心中我们目中无神，当我们目中无神的时候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目中无人，可以对、啊、两岁以下的这些的小婴孩全部要下一个杀手、啊、能够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就是盖圣殿的人、啊、所以这个人也就是这样子、啊、表面上我们可以好像很敬虔，可是在实际上面我们是不断的抗拒去反叛、啊、这个耶稣的王权。圣经后来说、啊、当他知道这消息天使通知、啊、就告诉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你们往埃及里面去逃难、啊、逃难逃到什么时候，等到希律王 死了之后、啊、我们就说因为公元、啊、公元后第四年希律王死了之后、啊、才把他们去告诉他们的现在可以安全回去你的家乡的拿撒勒。希律王本来死了，可今天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其实希律王还活着，活在哪里啊？就在我们内心当中。我刚不是说吗，人心我们对神有两种反应，有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却要抗拒。什么时候希律王在我里面还活着，我里面的王位本来是耶稣基督坐在我人生的王位上面的，可是有时候我不甘心，我还是要你坐在旁边，我来 steering wheel 让我来掌管， 我的人生还是按照我原来人生的蓝图进发，按照我原来人生的一些计划要去做什么事，发展我这个事业，发展我这个那个。我的人生当中掌管的人生方向还是我自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耶稣从这个王位上把它推开，我们自己坐上去，当时候我们就成为希律王了。我们要拒绝这耶稣来做王，我要继续，我自己要做王。这表面好像2000年前希律王也死了，怎么今天希律王还活在我们心中？我今天也讲到，我的题目是看星星的人。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我把它重点放在这里的话，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什么？是二王之争，有两个王在人生当中去争。耶稣要坐在人生的宝座上面，可是我内心的希律王老是要把它推走，我要坐上去。二王之争，希律没有死，他继续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反思，透过希律；第二个反思，透过这个明星。当时候圣经说他们有几个人从东方来，我们一般猜测大概三个吧，因为他献上三份不同的礼物。可是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星是那么明亮，然后看到这个星那么明亮的星不止这三个人，可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来呢？你要看到这星是晚上啊，那晚上我睡觉了，要看什么啊？所以我在沉睡。我们人生也就是这样子，也是人，我们在沉睡，以至于神这个星出现的时候我都看不到，因为我们在沉睡。有些人他可能他看得到，他起来看看，哎，今天外面还是一样，有很多星，哎，好像这个星比较特别亮，哎呀，管他的，继续睡觉吧。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明明神有些事要给我们看到，有些声音让我们听到，可是我会觉得说，哎呀，算了，不要管他，继续做我们以往做的事，继续睡觉吧。所以尽管有些人是看到了，可是他视而不见，他听而不闻，不理会。只有很少数的人，他看到这个心，而且他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对我有一些信息呢？然后他就受了这个心的吸引，他有感动。那他就愿意去追随这个星。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人生当中常常在沉睡，神也许今天跟你讲一些话，给你看到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些意象，有什么感动，可是我们常常会消灭这个感动，因为我们要继续睡觉，我们不要管这个星。我们必须要，我们生活当中，特别是我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越久，我越要提醒自己，我们要保持敏锐的触觉。假如神今天又派了一个星来告诉我，我们要怎么走我的人生的路的话，我需要清醒知道，而且去跟随。除了这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他会星给我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可以像一个灿烂的明星。我们的当我成为一个灿烂的明星的时候，我就能够吸引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还注意你，为什么你这个心那么明亮啊？为什么他会就是说，因为你的生活当中，你生活不一样，让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会羡慕你啊，他愿意跟你讲话，会愿意去问你干嘛，你这个生活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发出这样一个闪烁的星辉，让人注意。凭什么东西我们生活当中有个闪烁的星辉呢？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明天讲到讲什么道，我就把大意跟她讲，讲到这里我的女儿马上反应过来，说，哦，我懂了，我们要 walk the talk而不是 talk the walk。 这个话我以前我有听过，怎么没有想到？我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女儿给我在提醒我说，哎，你说得很好，说得很对。我们常基督徒喜欢什么？我们就 talk the walk， 我们用嘴巴讲，用嘴巴流露大量的属灵的术语， 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同样的属灵的气质吸引人来羡慕你的人生。香港人有一句话很好玩，叫做讲耶稣。你到香港去，你常听别人在讲，别人会跟你说，你跟我讲耶稣啊。为什么呢？香港很多教会学校，所以很多进了基督徒人数不是很多，可是很多人听过耶稣。所以有些人香港的这个俗语把讲耶稣呢什么意思，凡是你跟我讲一下老生常谈，你这常谈那些唠叨我的时候，我就说你跟我讲耶稣啊。或者你听了朋友之间他们说，有人说不要管他，他在讲耶稣。他们香港人对于讲耶稣很反感，老是用嘴巴跟我讲，唠唠叨叨。我们真正的我们生命，我们能够发出闪烁的星辉，吸引人来注意你的生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举一动，我们怎么去处事为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在这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像这样一个明星，透过我们这个生命的明星，尽管你说哎呀，传福音不是还用口传吗？那还是只不过你透过你的生命，你吸引别人注意你。那你就是你口讲讲不清楚，他会别人就会说你的朋友就说，哎，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你跟我其他的朋友不一样，你怎么过你的生活？你说我每个礼拜到教会去。哦，你每个礼拜到教会去啊？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去？好啊，来，你来到教会去。尽管我左口笨舌，或者说我讲耶稣信息讲得不清楚，可是我能够把人吸引到教会来。到了教会来之后，教会当中有一些牧师传道人，有些比较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可以用圣经跟他解释吸引你来的是谁，是这个耶稣。所以你别小看，你以为我不会讲话，我不会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完整的跟别人传讲，我传福音传的不好，可是只要你的生命像这样一颗的明星，你吸引人到教会来，有这个普通启示，再透过圣经的教导，这特殊启示你还是起到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一种果效。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理论上我们都有一种的星光耶稣说我们要做在世上的光，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这光这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的人生的光芒，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黑夜当中，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在这世界的黑夜当中，我们的生命呢发出一种的明光，一个闪烁的星光，吸引其他人来注意你的生活，吸引其他人跟你到教会去这个是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希望透过这个星星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还有六天，我们就是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年复一年这样过，求你在这个圣诞节当中给我们有特别的感动，让我们能够检讨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还有一个戏律王一直想要把你从我人生的王位当中赶走。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到看得到主你今天给我们你跟我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人生的王位还原归给你，完全归给你，让你亲爱的主来完全掌管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戏律王我要把他赶走，让主耶稣你继续坐在人生的 王座上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过一个沉睡的人生，在我们四周可能主你会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有些特别事情在我周边发生， 就像当天的有明星一样，我们就能够看得到这个特别的事情的发生，是主你跟我们说话，是主你自己在吸引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过一个沉睡的人生，我们要保持警觉，我们要保持我们属灵的触觉要敏锐，能看到主你在人生当中的带领。也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闪烁的明星，在这个黑夜，在这个黑暗的社会当中，在这个 黑暗的这个全世界当中，我这个人生当中这个星光依然灿烂，依然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吸引人来去找你。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这个灯越来越暗，就求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本来一个从暗的一个小星星能够成为一个很明亮的一个闪烁之星，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